好，今天我要讲的是创新的突破。那这个主题是我很喜欢的主题，可是这个主题要找资料的时候找不太到资料，就是说这个创新确实是一个不太这个大家都说要创新，那你们觉得创新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创新过？
应该一直都在，因为这个创新就是改变现实嘛。
创新是改变现实，还有没有人对创新有不同的定义？不管你们看了我的我写的没有？
创新就是不一样嘛。
创新就是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跟现状不一样。
跟现状不一样。
based 在旧的东西上面改一点点就是创新。
好，这就大家在我们就很好的可以讨论 ，based 在旧的东西上做更进一步的改变，这个就是一个创新。这样大家看，大家同不同意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还有呢？
不跟着老套走。
创新不跟着老套走，不落俗套。Alex 有没有创新过？
有啊。
什么？
公司里面经常需要做这种事情。
公司以后在每个公司里头都需要创新，是吧？不创新，公司可能
就挂了
啊。这个。我们台湾用不用挂这个字？也用啊。
有。
我们台湾用挂是黑社会术语。你就把一个人挂了。
挂了就死了。
对对。不，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是用的都是对的，他讲挂了就是公司就完了，一样的道理。好，那你看我写了一些中外的用，我们讲说创新，你看我挑出来的这些，不管是成语或讲的话，看有没有一些关联。我说是独树一帜，另辟蹊径，新进。别具一格，匠心独具，推陈出新，日新月异，别出心裁，甚至于讲的叫温故而知新，对不对？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些旧的东西，然后再才会创新。然后我说你可以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综合，勇于创新，这是。那再过来，你看到。西方呢有一句讲，他说现在一切美好的事物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那也有人说呢，可以持续竞争的唯一的优势呢，就是来过超过竞争对手的创新能力。这是艾利斯刚讲，对不对？好，那婷婷你看下面有人讲说，渐进的思想是创新的最大敌人啊。先不要讲这句话是对是错，他从不同的角度在看，他是在讲说这种渐进的思想是创新的最大敌人。这当然对，我们要看他把创新是怎么定义的啊。然后有人讲说距离已经消失了，你要么创新要么死亡，这是讲得很严重的，对不对？所以我给定创新呢下的定义就是说，创新呢是创造出一个新的这个事物，那这个事物不一定非要是一个产品成品，创新可以从各方面，对不对？我说并且它引发相关领域的变革和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创新。一个创新不单单常常是一个单一的事项，对，一个定律出来了，它可能改变了所有物理界、化学界很多中间大家原来认知的。如果一个新产品出来了，常常就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对不对？可是一个不一定是一条产品或是一个定律，就是说也可以是文化、经济各种领域里头一样，每种东西都可以有创新的出来。如果说真正一个创了一个高铁出来，对不对？把原来要六七个小时的距离一下缩短成一个半小时，那飞机一出来，那可以把几天几个月原来的那种行程一下缩短成为几十个小时，对不对？所以这里的创新的定义呢，就是说我给他写了一些特征啊。那你看看，我想说创新的话，它首先它会具有一些突破性，就是说这个婷婷你听了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跟你讲的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事实上有另外，今天我会讲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啊，他对创新的看法。创新的话我说具有突破性，而且它是有一个独特性，对。如果出来的东西跟大家都已经有的东西，你说你创造出来，这个独特性不一定在啊。那创新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些价值。如果你说我在家里创造了一个东西，可是其他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只有对你自己有用，不一定我们把它当作创新啊。那它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讲它会有这种持续性。一个创新出来的时候，常常会激发很多人更多新的 idea、新的观念，会一直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我讲创新呢，还有叫做不可预见性，就是说它有一些。 就是跟下面有关风险性，其实两个是有点相关的。就是说创新的时候，常常特别是其中我讲的一种类型的创新，是你根本不知道前头你会不会成功，因为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有一些不可预见的这个性在里头。那当然因为不可预见，接下来就有怎么样，就有风险，对不对？那有的东西有风险没关系，可是对于刚刚我们讲，如果是一个企业，这个风险就蛮厉害的，因为可以让一个公司挂掉，对不对？如果他创新的不对的话。那我下面讲的就是，我们有人讲说发明，有人说发现，又有人说创新，那这些东西到底这些字眼你们听起来一不一样？什么是发现？
发现是原来就有的，
原来就有的东西，不管有多久，也许是一年，也许一千年，但是人家又把它发现出来了，对不对？是已经存在的东西。那发明呢？
原来没有的，没有的新的，
没有的东西把它发明出来了。那创新呢？
我觉得创新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做以前做过的事情。
用不同的方式做以前，
就是已经在有这个
process， 已经有的 process， 但是你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去做它，这个叫创新。这个等一下讲到种类的时候，这确实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创新的好像这个极端方面就跟发明好像有点类似，对不对？创新到了极端的时候，它实际上的创作是一个，因为刚刚讲的是已经有的事情，对不对？那如果创新的过程，就是说，除非你们就是说到那个阶段，你就把它定义成发明了。但是很多在这个过程，在创新的过程里头，是都是未见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跟在做发明有点类似，对不对？好，所以我写说，发明是指一种新的事物或是技术，当它首度出现的时候，我把它叫做发明啊。那发明跟发现有些不一样，就是刚刚大家讲的，发现是一些已经有的东西，不管是被遗忘，或是第一次被大家居然发现出来。那譬如说，我们讲说牛顿发现这个什么
万有引力，
对不对？那是发明还是发现？
发现，
对不对？天天苹果都在往地下落，为什么只有他突然就发现了，对不对？那其他人没有发现到，所以这个。这样子又牵涉到，等一下会讲到，这种不管是创新发明这些东西，常常都从很简单的东西里头来，好，所以呢，当然创新的故事很多，举不完，所以我就随便写了几个让大家看一看。那爱迪生发明了什么？
电灯。
他发明电灯，那电灯是不是他第一个发明的？
是
还是不是？
是。
再回去读读爱迪生传。
材料它是它发明，
它踹了很，但是就是说电灯的这些原理，很多人已经都在尝试，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所以大家认为是不可能。是他第一次把用了很多上千种材料，最后选到是钨，作者的钨丝正啊，对不对？放在一个真空的容器里头，他就居然，以前人家都踹的时候呢，都是几秒钟。发电一个灯泡，人家是早就可以发，可是都是几秒钟就毁掉了，那个材料就烧掉了。直到他拆了上千种材料，最后用钨的这个材料，钨丝，他把它放在一个真空的里头，他发现可以维持几百个小时，就是因为这样子以后，这个灯泡才真正变成一个实用性的。所以在他以前已经有人尝试了，只是没有人可以让它多亮几秒钟，啊。所以这里的话是一个爱迪生，所以在这过程里来讲，他确实是一个，他事实上是一个创新，可是他的创新，你想是经过了多少的尝试，对不对？他才发出来的。那伽利略是谁啊？
天体的天文学家。
他有什么有名的？
地球以前是以地球为中心。是他第一个说是太阳，
是他吗？
是他，
是哥白尼，
是哥白尼吧？啊，你讲的是哥白尼，哥白尼发现了这个叫做日心说，对不对？那当然，哥白尼结果呢？
被杀了，
因为当初是就是说这个 totally 觉得是反宗教的，对不对？所以被杀了。那伽利略跟哥白尼其实是在同一个时期的，那伽利略事实上是支持哥白尼的论点，那他也同样遭受到了人家要他，你一的是认错，要不然就是说 对，但是他是在他其实他的家族背景是跟这些宗教界是非常有，他从小就是在修道院学习的，所以他虽然是物理化学各方面就是说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他后来就是在那段期间他就闭口不谈这些宗教的，这些红衣主教叫他不要谈这些事情，这是到他后来晚年，等到那个一个主教去世回来的时候，你们看他传记，你会看到他才又重新再提。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他是避开了，如果他坚持，他一样会被杀，啊！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在天体各方面，我们今天讲的，甚至一直你不要光讲的天体的一些新天文学，到最后这个太阳黑子都是在他那个时候，他都已经提出来了。啊，那当然，刚刚我姐妹讲说，她发明的要看天文学，她一定要有什么望远镜，也是她在这过程，所以发明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在完全没有的时候，对她那个时候是创新。那当然，我就是中间夹了一个 Steve Jobs， 那大家就更熟悉了，对不对？那 Steve Jobs 做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发明还是一个创新？是一个创新，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比如说他早期当然是 Apple 的这个电脑，对不对？可是真正让他再回来之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
iPod，
是 iPod， 对不对？那 iPod 其实在他出来 iPod 以前，是不是市面上已经有各式各样类似 iPod 的很多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把 iPod 结合成变成一个像 consumer product， 真正好像你可以几千首歌随时 download。以前的 iPod 就像个 USB 一样，对不对？并没有像你可以 download 几首歌，可是不像他现在的那种做法，他把这些东西一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让你觉得好像一个全新的产品。那其实上他的很多每一个部分技术都早都存在，只是没有人能够把它这么完美的设计在一起。对，那再接下来从 iPod 就变成什么
iPhone，
对不对？那 iPhone 一出来，其实 Phone 早都存在了，对不对？我这个在做这个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把这个整个这个 Mobile Phone 眼镜的历史，他就把所有的那个产品，从最早期的到最新的 iPhone 的，早期的是 iPhone 的那个好庞大的一个，大概有这样子的 size。缝是这么大一个，然后就看到下一个generation缩小成一点，到最后的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算蛮小，可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早期拿的就跟整个电话一样，有没有？对，那个大哥大就跟电话一样，它更早的比那个还大，大哥大的差不多两三倍，就是一开始的原型，这一路上演变到现在最小。对，那当然就是说等到 iPhone 这样子 size 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有点又在走回头的趋势，对不对？啊，那这个就牵涉到这个大家对 design 的这个认定了，因为 Apple 研究出来就是说以这个 human factor 来讲，这种 size 拿在手上是最 comfortable， 然后觉得说这是最好的一个定律，所以他这样他不太愿意改。可是接下来你看这些不管是三创或是一些台湾的公司或是国内的公司，就开始从他的 size 就放大了，对不对？然后放大以后，对于 Apple 他就坚持他的，哎，可是放大有没有放大的市场？
有，
就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市场，对不对？对，所以就变成说，很多时候一些研究出来固定的这些定律，所以常常一个创新的产品是会有 against 一些研究出来的一些令，所以很多很多东西，如果你不坚持，在他们做产品分析，常常说啊没有这个市场，或者说没有这个 market， 可是，一些有远见的人他会坚持，等到他虽然是 against 说这些研究的结果，可是一出来的时候，由你卖的量来证明说人家接不接受它，对不对？好，所以 Steve Jobs 当然后来还有在就是 iPad， 对不对？每一个东西出来就改变了平板电脑，就改变了我们使用的习惯。可是每样东西其实早都存在的。那从 Steve Jobs 过世到现在 ，Apple 还有没有新的东西推出来？
有啊。
是什么？
啊，那个现在的那个每个 Siri 都不一样嘛，从 5S 到现在马上6要开始了嘛。这个也算是有一些创新的。
嗯，这个就要回到，就是说，当我们认为，就是说，一个产品出来了，它不停的一直在修正，对不对？
对啊。
一直在这样，你觉得这是一个创新，还是一个
改进？
在改进。
改进不算创新。
啊， 这个可能我比较喜欢，就是说，事实上就是说里头，讲实话了，是有很多创新，虽然样子看起来是一样，里头有很多，因为现在的创新已经不像有的时候我们以前讲，一个创新常常是一个人一个灵感一来，对不对？你就一个新的，现在还是有很多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创新，像刚刚讲的 Steve Jobs 下头，其实是几千人的不同的团队，有各种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事实上里头虽然同样的东西，其实已经有很多全新的技术，譬如说它一个 Siri。出来就应该讲的一个语音全新，那个就是一个创新，虽然他以前也有过，但是就是说整体来讲，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它不停的版本在修正，在放进新的东西，基本上来讲这有点比较像在改进，跟这个我们一般真正讲的创新也可以说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大家下面会讲到种类的时候还讲到有两个很极端的看法啊。那回到圣经上有没有人创新的啊？我在找圣经找创新的这时候找的不太多，当然就可以讲说所罗门王是不是一个创新的，有没有例子可以举的？
盖圣殿，
所罗门王盖圣殿，为什么这是创新？
因为这个以前没有人做过。
OK， 没有人做过，所以他是第一个把圣殿
盖起来的
人，这是一个创新，好，我可以接受这个。那所罗门王还有一些创新，就是说不一定是实体的东西。我们说所罗门王是最有什么？
智慧，
最有智慧。有智慧的人常常讲出来的话语，也有很创新的时候。所罗门王有没有做过很智慧的审判？我们常常讲所罗门就讲审判，像包青天，我们的台湾人，对不对？那做了哪些？记不记得有两个妇人，一个妇人小孩子，他自己的两个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头，一个小孩子三天结果就死了，另外一个妇人在带着20岁，他就把死的放过去，把他的变成说这是我的。那两个人就在一起，然后就没办法判断说是谁的。妈妈说这不是我的孩子，他把我活的孩子拿走了。到了所罗门王面前，那这样判断，所罗门王怎么做的判断？所罗门王说：“你们既然这样，我没办法判断，我就验一半给你们。”那一个就是好啊，就给我还验一半。另外一个妈妈怎么讲？妈妈说：“那你我就都给你。”不忍心，对不对？只有对亲生的孩子才会不忍心，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所罗门王就把孩子判断了给了这个妈妈。那这是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讲很智慧，可是对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其实是不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这个做法，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也不一定非要就是说像我们讲的发展出来一个东西。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也再要强调，就是大家也不要认为说我们这些创新都是其他人的事情，我又没有天才，我又没天分，我有什么可以创新的？创新是每个人在不同的东西都可以做的啊。那当然在圣经里头不用讲，我们讲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是创地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对不对？那他要创造人的时候，他是从地上怎么样捏一把土起来，对不对？那捏一把土起来，你说这还是我说是无中生有，这还是算从有的东西生。可是他向你吹一口气，那可真是无中生有，吹一口气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对，那当然就说这是整本圣经，他虽然不提创造，但是基本上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创造的主，对，创造宇宙万物。好，那在创新的这些种类呢，我就想把它做一些归类让大家看一看。所以第一种呢，我就是讲呢，我把它，其实我本来不想写这种，可是后来我还是把它放进来了，就是刚刚婷讲说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创新，从一个创新的过程里头，我把它称之为叫直向的创新，可以从一个创新里头，因为人家看到这个创新就可以不停的继续去创新，对不对？演变它。当然这有一种危险性啊，我就要这个为什么我讲说我有时候有的时候想很 reluctant 不把它 totally 归在创新里头，就是说有的时候它会限制了你的思考力，你只是想着顺着这条线一直继续去，像摩尔斯定律一样，对不对？越变越小，然后就是这是创新，可是要做一个突破 totally 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这种渐进式的就是说会 为什么我刚刚讲有人说这个渐进思想是创新的最大敌人，我并没有讲他对或错，但是这种人就是把创新是讲到我最后第三种是颠覆式的创新的时候，他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他就把这种渐进式的创新他就一把都抹掉，他说那不是创新，那个只是一个进，就是说进化，那对我来讲我还是愿意把他那部分归成创新，因为毕竟那个里头不像以前那么 simple， 每个东西看起来很类似，可是在不停的在这个演变修正的过程里头，确实是要很多的这种创新在，可是就是要提醒，就是说以认为这样子是创新的人要小心，就是说你常常会当整个风向一变的时候你可能会来不及，这个企业里头也是一样，你一直守着一个东西，在我们这个企业里头，譬如说如果大家在 high tech 的，如果你在 semiconductor， 你就知道当初我们从这个 bipolar 这种技术，对不对，变成 CMOS 的技术，这样一路往下走，有的我在这公司里头到有一家公司叫做在30年以前它叫做 monolithic memory， 它我在那家公司的时候呢，它很自豪的说它有 95% 的 market share， 当初整个 bipolar technology 都在他的手上，然后那时候 CMOS 已经开始了，他就对 CMOS 很不屑一顾，他说我拥有这么大的 market， CMOS 才刚开始不稳定，可是你看不到了5年的时间，几年 bipolar 就变成 history， 那 CMOS 就变成了主流，整个 IC 都是这样做，所以这个东西在对一个渐进式的人说要小心，这也是跟等一下最后讲到一些迷思的时候会提到一些公司，常常他们公司的产品的成功常常会阻碍他们到下一个，这个例子是不胜凡举啊。所以一种是渐进式的创新，我还是愿意把它当做一种创新的方式，另外一种我把它叫做转化式的创新，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叫横向的创新，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那个有线电话到无线电话的电话，
有线电话到无线电话，
都是电话，
这还算是电话。我讲的横向常常是从一个 industry 跳到另外一个 industry， 你可以横向的把一个在一个领域里头其实已经是很普通很用的很多的，你突然换到另外一个新的 industry， 你把那个技术引过去的时候好像变成一个创新突破一样，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
民用很多不都是那样的吗，
对不对， Bioengineer 也很多，对不对，我也跟大家我有没有提过，我以前在不同的课我也提过，就是说哎，这个在 emergency room 里头，你们听过我讲过，有的学生在 emergency room 里头，在一个大医院里头，那个当那种救护车人一进来，你看每个人从麻醉师医生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忙得手忙脚乱，对不对，在做那个要急救的过程，那他们就是常常在中间就觉得很慢，就觉得有些障碍，那他们说到底怎么样去学习去 improve， 这不是一个技术的突破，而是一个好像一个 process， 对不对，一个流程怎么样去 improve 它，就他们去哪里去求精，他们去了这个 NASCAR 的这个赛车，那个赛车那个加那个过程里头，每次车子一停下来要加油，你看噼啪上来有人换轮胎，有人换，几秒钟以内车子谁最快出去，对不对，你就省了时间，就他们从那个里头去把他们那种做方式引进到他的这个 emergency room， 就有个很大的突破，这个就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看似好像毫无相关的东西，你如果换到一个另外一个领域里头就有很大的突破，那这种东西就是说很多，对不对，刚刚讲到甚至从军用到民用，那更是很多可以这样 举例子的，这我把它叫做转化式的，就是横向的，你如果愿意把一个东西仔细的想想，我们今天的东西你如果可以从一个，你不要想到一定是 high tech， 我请大家想啊，我讲的东西是包括就算是今天的民生饮食，包括吃的食物在内，有没有一些食物在不同的国家，当你把它转移做一点变化，转移到下另外一个国家就变成一个很独特的东西，有没有，这种东西就是很多的啊。最后一种我叫颠覆式的创新，这里你既然我想叫颠覆式，就是那确实是要很 radical， 对不对，很大的变化，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像到这个，就是刚刚那个人他敢讲说渐进的思想是创新最大敌人，我相信他的观点就是他认为的创新就是他不把那种进化式的当做一种创新，他讲的就是说完全要做原来没有的东西，他们有人把这种叫创新，那当然就是说这种的创新是 risk 会很高的， 那付的代价很大，可是真正一出来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好像有点像一个革命一样，对不对？造成了一个整个很 drastically 的一些 change。 对，那下面我讲到一些在创思的里头会讲的是一些我叫它迷思，就是说有些人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那这边就是我们大家彼此在分享，我们讨论一下，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观念啊。创新的话我说是靠着灵光一现，这种灵感突然一来了你就会创新，大家觉得这是对是错？
对，
是对，对不对？那我叫它叫迷思耶。那迷思就是应该是不太对的嘛。所以这个没什么叫对错，就是说你觉得创新是灵感一来那样，可是接着灵感一来以后灵光一现，没错嘛。对，那可是灵感一来的时候很快就什么就消失了。你们都有没有灵感一来的时候？你们给我举一下例子，你们想到一些你们灵感来的时候觉得应该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你们没有做的，有没有？
很多。
譬如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你都不记得了就表示这个灵感早都有没有，有没有想起来？你想觉得说有个东西如果做成产品会很有价值，或是某一件事情做了会，或是一种 service 或是什么？
烧菜的时候
怎么样？
很多时候会有一点灵感，就是说哎，也许这个菜这样烧会很好吃，
就可以创造一个新一点的菜，对不对？
对啊。不一样的味道。
不一样的味道。还有呢？你们一定有灵感来，随时都只做没做是一回事，你们每个人一定都有灵感来的时候想过说啊，要是那样做就好了。
我有的时候你的灵感来的时候你想到一件事情，但是你在想的话 is it really gonna work， 或者会有人会觉得这个东西 OK 吗，但是你仔细想的时候也会觉得说maybe not， 然后你就 forget about it。
OK， 哎呀，这你讲到的这里就是，当灵感来了，当你讲出一个好的，哎 ，this is a good idea， 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会怎么反应啊？你刚刚讲的就是一种非常 typical， this is not going to work， 对，这个不会成功的啦，这种东西不可能的。你只要讲到一个，尤其是一种现在没有的东西，你想想看，这人家一定会跟你唱，就是说。并不是哥白尼这些伽利略只有在那个年代才发生的，一直到今天还都在发生。很多新的科学家一开始提出一个完全颠覆现在看法的时候，他们常常不被认可的，到今天都还是一样。所以科学一方面在发掘真理，可是科学常常要他可以认知的，好像要可以检验的东西他才承认。所以当有些新的理论提出来完全颠覆这个传统的时候，很多人不接受，一直到有一天它被 proof 证明了。所以很多新的东西我们今天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这很简单，其实真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到那个很简单的过程里头，常常有我们今天理所认为天当然是圆的嘛，对不对？可是你想看这经过他们多大的这种增长。所以你想说是灵光一现没有错，但我现在就提醒你们，这些迷思就是这些灵光一现，绝大部分就没了啊，能够把从灵光一现真正 keep 下来做出东西的人不多。那如果我跟你讲灵光一现，你现在根本不记得你讲过什么了，想过什么了，那这就是很 typical 的啊。那我讲说创新是少数天才发明家的专利，和我们一般人没有关系。所以你觉得跟我们都有关系？
有关系啊。
如果是有关系，那就表示我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在做？如果你没有在做，就是跟你没有关系。
那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总觉得说 ，Is there any way to make this faster or better？ 就是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就想说，啊，这也太浪费时间了，可以应该有
更好的方法。对。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这确实是一个让我们一直在改进的，对。但这就回到了这比较算是渐进式的创新，对不对？因为是一个流程，一个 process， 我们要改变它。有一派的人就是认为说这种方式呢，常常会 会让创新会消失。为什么这个迷思里头有时候会提到，看我如果已经跳到最后面一项，譬如说你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才能创新，或是你要技术创新是关键，就是有的人认为要有这些你才能够创新。但是这里在讲的创新的时候，就是你要小心，一个公司常常很成功的时候，小的公司如果是一个 startup 的公司，它没有规模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 process， 有没有一些流程？
比较少，
几乎没有，对不对？人人都有，就是好像能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等到公司到一个阶段，人一多了，大家都开始讲说，你的公司这样太乱了，要怎么样？要有 process， 对不对？什么东西都要有 process。等到你像到 IBM 这么大的时候，它的所有的东西 identify 的一个 process 接着一个 process， 让你好像就是一个，你根本不可能去改变它的这些东西。所以在这种东西的时候，当一个 process 很多的时候，也有可能就限制你的创新，因为它不太 allow 那些有创新的人想改变 process， 他觉得这已经是我们累积下来公司成长到现在这是最好的 flow 方式，你不要想变它，那这个时候就会阻碍创新。所以这种东西我在提醒大家，这迷思里头就是说，我讲说技术也不一定就是说是创新的关键，不一定，因为有技术的人，这些他就觉得这个最重要。但是绝大部分的 startup 公司，他光有技术的时候他成不了的，所以很多东西不是技术，而是其他的啊。那我刚刚想你说，我说第三个，你说创新必须在框架外的思考，必须要打破陈规才能激发创新，对还是错？Partially 对，对不对？所以有一本书写的就是说，有一本书写的就是他讲的说，创新呢，就是在你的框架以内，框架以内的东西去创新，而不要想说你天天要想到，一想到创新呢，就是有一派他讲，就是说你不要想到，就是说要抛开一切你的想法。我自己是学工业设计的，对不对？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里头，我们事实上是被要求在设计新东西、新产品的时候，是要求你完全不从 traditional 的想法。譬如说我跟你讲过说，如果设计一把椅子，对不对？如果老师今天出了题目在课堂上，他说哎，今天我们的作业是让你设计椅子啊，那他就会说 OK， 15分钟以内大家画50张椅子出来，50种新造型的椅子出来，那大家就开始噼里啪啦，就每个人在画椅子，对，不同的造型。然后呢，老画完以后，那老师就说 OK， 你们现在画的椅子每个椅子看起来都差不了太多嘛，对不对？好，他说现在再加给你们一个限制，现在的椅子呢，我们来跳脱出 traditional 的想法，我们椅子呢可不可以脚不要在地上。他把这个 criteria 加上说椅子不可以有脚在地上的时候，那大家对椅子就是，那椅子不在地上，那他所有现在画的造型，不管你是原因什么形状，那就突然之间你要开始用一个 totally 不，你可能要钉在墙上，椅子椅背伸出来，也许要有绳子挂在这个上面，椅子出来就开始这个椅子你的要画的设计的形状就开始 totally 变化。所以他用一个句一句眼，他就可以让你整个思路在变化。所以在我们整个在学习设计的过程里头，就是要最重要的，要人家创新，要学习，就是要你抛开一直固有的对于某种事物的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的方式。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说，他也我看了那本书，他就讲说，你不要认为说只有那样子框框外的东西才叫创新。所以就回到刚刚婷讲，他是跟你讲说，很多在这个框框以内的，就现有的东西里头，他说你去创新，不管是说某一部分，他说其实你就创新不完了。所以不要每个人就只觉得说，哎呀，那我没有那种我天分去想到那些很特别的，那我就创新跟我就没关系。他在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就在你的生活四周就有很多可以创新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你看起来，你总是有些东西你觉得很不方便的，对不对？你看到东西很不方便的，或者很多东西让你想骂的，说怎么这个样，这么任何东西让你造成不方便，让你想骂的东西，你如果换一个角度讲，你如果可以怎么去进 improve 它，那就是一个创新。那很多人的创新就是这样来的，他只是比你说，有的人的先生被太太说不定天天讲说，哎，记好，每个礼拜要抹地，对不对？他想说啊，我实在这太麻烦了，每个礼拜抹地。他说不定就那我不晓得创造那个现在有个小的圆圆的机器在地上 robot 的，在是不是这样发明出来的？他就先生就可以不要去天天抹地了，对吧？所以你只要再想想看，这个里头很多东西造成你不方便的，造成你有的人愿意花一点 effort 把它突破，那就是一个创新。 所以很多残障人士，比如我们叫做他不管是身体障碍什么不方便，你要是不发明轮椅或是不发明有些东西，以前记不记得有些是上楼梯，对不对？他们要坐轮椅都放上不去，可是不是每个 building 都一定也可以有电梯，对不对？那怎么上去呢？啊，
就有那种
在楼梯下面
那种斜的上去轨道的那种，
有一种在楼梯，你们看到楼梯边边装的那轨道，它一靠上去，它就自动上去了。我最近在那个不知道是丹麦还是哪一个国家，一个欧洲的国家，它就是一个外头就是这样几个阶梯下去，然后那个残障人士到那边一按，那个阶梯就突然之间就缩下去，就变成了一个平的，他一上去以后那个就自动上去了，等到他一上去以后一按，那个楼梯又自动回来变成一般的阶梯。
所以就什么材料呢？
啊，
什么材料？
好像是金属材料。嗯，所以我看了我就说，哎，蛮 impressed 的，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变成一个现成的楼梯，一般人还是这样走，可是他事实上已经设计成了一按就变成可以一上去。
哪一个国家？
我不记得是丹麦还是瑞典，反正就是一个北欧的国家。我正好在设计这些很多创新的东西，我就看到，我觉得哎，那个蛮有意思的。那当然，这种创新是到处都可以见啊。然后说好的创新一定会赢，那也不一定啊。那我在讲说，人在创新思考的时候，是从问题去找到解答，还是你反过来从解答再去看问题？所以这有两派的人，就对于创新的时候有两个反应。一般人都认为说，我要先有问题了，我才去创新去找答案，去创新一个东西出来。可是有另一派的人是说，我先有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去想说这个东西的应用可以到什么方面去。这就有点像横向的发展，有没有？你已经东西都在那里，可是它可以用到一些完全不同的领域。如果所以现在你知道，在送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学这些degree的时候，譬如说常常帮孩子去读，很多家长让孩子去读两个degree。他如果送他去学医，可是他不是说真正要他开刀，那医疗的这种设备很多什么，他让他先去学 double E。 我最近一个朋友刚让孩子读完 double E 又读了 bio， 我说读医科两个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他如果将来要去发明这些仪器，他不懂得医科，他没有办法发明这些医科的仪器，他需要 double E 的 background 又要医科，所以现在很多的时候就会让两种科系就是说互相有帮助啊。好，那真正讲到说 OK， 那讲了半天我们就说如何创新啊。那我写的东西也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就是想提醒你，第一个就是说，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认为说你非要有个天马行空，要有一个非常的灵感一现。我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些来的固然好，但是没有的时候，你在你现在的框框以内，在你现在做的东西以内，你可以用非常 systematic， 这里把它叫纪律，去找一条创新的一条脉络，你可以找得到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讲比较渐进式的创新，这绝对是有的。渐进式跟转化式的创新，这两个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他讲说你在你专注的范围内的事物可以让你持续获得创意，这就是肯定刚刚特别讲，你发明也许一个东西已经出来了，可是你不停的想去怎么样去 improve 那个创意，会有更多新的创意顺着那条线一路的发展，像一个螺旋一样发展出来。那这个 less is more， 你们同不同意？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少即是多。这个事实上是，这是我的工业设计，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到一个毕业设计，一年的时间去做一样东西，我们的标题就是 less is more， 那个是二三十年以前。那这个东西的少即是多，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讲说，很多创新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并不是创新都要很复杂。真正很突破性的创新，我跟你讲都是很简单的，就跟那些发现一样，牛顿万有看到万有引力落下来，还有谁发现这个浮力，对不对？谁发现这个浮力在这个洗澡的时候，在水一浮在上面，好像是
阿基米德，
对不对？他在这个在公共的浴室里头泡在水里头，发现了这个浮力，他可能我不晓得是不是光着身子就跑到外头去宣布他发现了，对不对？那这些东西我在提醒大家，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人家一讲出来以后，你说哎呀这么简单，我怎么没想到？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发现一个人家说哦，用 email 这些东西，其实一开始用 hotmail 很多东西，现在我们周边很多的一个发明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像现在其实刚刚有一家公司在 San Francisco 的，他现在拿的 funding 是18 billion，人家愿意投资，已经比这个什么 Dropbox 啊那个拿到10 billion 已经更大，他已经比，对吧？他是一个租车 sharing 的租车 sharing 的这个说，因为一般开车很困难，在那种都市里头，他只是去说怎么去 share。他现在的18亿，已经比大家都知道 Hertz 租车公司，对吧？ Hertz 的话是12 billion，他才一个 startup， 他已经的整个资产已经比 Hertz 都大了三分之一，那就是他的整个把这个租车的观念改变了。他用 sharing 的方式，现在是一家 startup， 当然他碰到最大的障碍是很多。sharing 的时候上来的人是什么人，对不对？或是开这种 sharing 车的人那个 legal， 这个跟很多政府法规还有很多政府地方不同的州，有的州承认，有的州正在把它说不可以，说它是 illegal， 就说还很多在 work out， 但是基本上这个概念已经在实行，就跟现在电动车一样，对不对？所以我在跟大家提醒他，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 idea， 一跟你讲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么简单，对不对？人家现在你看水饺，对不对？现在有没有出来个各式各样颜色的水饺？我们吃了很久的水饺都是只有单一个颜色，现在水饺开始水饺皮有黑色的、红色的，红色是红萝卜做的，黑色是用 square 的那个颜色做出来的，有绿色的水饺是用这些青菜蔬果做的，变成了有的人在台湾、在新加坡在卖，把它叫做，因为他们讲这种风水变五行的水饺，对。那我们美国这边也有个姐妹，她开始在做这些东西，就是说又变成一个创意，在一个吃的方面，对不对？那些都是你看说，哎，我也可以做，我怎么没想到，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我们会看见问题。我提醒大家，你看见问题的时候就是机会，你看见问题的时候就是机会。不管你现在在哪个行业，你在教音乐，你在上班，你已经不要说你在 retire， 在家里做园艺，很多东西都有很多的机会。就是说你看到很不方便的时候，你能不能把看到问题就是看到机会，然后你会随时会去发掘这些问题，只要你能够想出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啊。可是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光是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很多东西你想出来你解决的方法，就跟很多发明家他们对于很多问题他们想出解决的方法，可是当这个解决的方法只能够不能够大量生产，不能够 duplicate 给大家一起用的时候，这种的发明常常就是一个人大家都说好，可是没有办法造福人群，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才会有一些工业设计，因为像工业设计它要求的就是任何的产品出来，我们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要能够做 mass production， 能够大量生产。为了要能大量生产，我们从开始设计很多东西想法就要把这种能够大量生产就要想到，这就跟你一般创新的时候只讲说把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一个解决问题，可是你做出来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大量生产的时候，常常这个创新就打了一个折扣啊。所以我讲的说极具创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常常都藏在已经不管是既有的产品服务和环境中，到处都可以拿得到，这个就是我在讲的比较渐进式的创新的里面啊。有的时候你要创新的时候，你不要天天去想各式各样的 idea， 有的时候他叫你反过来就是说你限制你的选择而不是增加你的选择，你反而会最有创意。这个其实目的就是跟你讲，你有时候要 focus。 很多人有一大堆的点子，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人？他有各式各样的点子，可是他怎么样？都是点子，他没有说真的很 focus。 如果爱迪生他也是一大堆的点子，他不 focus 说去踹1000种材料，就是那么斟酌的在对一个灯泡，他如果踹了5种材料他就放弃了，他又去踹另外一个点子，因为他点子一大堆，他可能每个点子都没办法做出来。所以如何针对一个选择，你决定一个确实有一个东西，你去针对这个，然后 focus 在，常常是一个创新在下一步，就是要你要接受说 要能够持久。好，这个就是我今天对大家在创新的时候，时间比较短，我又比较快的这样勾述。那提醒大家的就是，创新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跟年龄无关啊，绝对没有说我今天已经快到 retire 的年纪不可以创新。但是有东西，有一些好的 idea 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也一定要知道，绝大部分在你旁边的会告诉你什么？我已经都跟你讲了，他会讲说这是不可行的。Somebody already did it. Don't even bother to try. 会有很多负面的人在你面前会跟你讲这些话。如果你听了他的话说，哦 ，OK， 那我们就不要再想了。那你的很多创新的 idea 就跟着就这样胎死腹中。那直到有一天有人又把同样的 idea， 所以所罗门对不对？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所谓没有新鲜的事，其实很多事情说新鲜只是以前提过，也许根本没人做。但是等到有一天提出来有人做的时候，就不行就。就不新鲜了，就开始有创意了啊！所以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跟你讲的时候，不是跟你讲说所有的创新就一定是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灵感的那种天才型的，我更希望就是说提到的就是一种能够在你手边，在你周围的生活，你发现一些东西，然后你不要再发现以后你赶快写下来，我跟你讲会忘记的，先写下来，不管写在日记，写在你现在 iPad 的 Note 上面，写下来啊！你不写下来一定忘记。我已经跟大家上次讲过，我已经把一个梦写在我的一个 Notepad， 花了一个小时，真的就忘记了。可我现在因为写下来了，我一直可以回去，就是还没去，就说去看那个梦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大家要随时提醒自己，拿一个笔记本。然后把你想的一些好的 idea， 或是你想到很不方便的事情写下来，不一定是一定叫有解答。你看到不好的这些问题，你赶快写下来啊。那当然，其实刚刚有没有讲到？刚刚我姐妹提到夫妻之间常常发生争吵，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希望你下次跟我有很好的答案，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夫妻之间吵架。这是一个，如果你发明出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哇！你会造福人群，因为每家都有这个需要啊，所以你们夫妻就可以一起看似夫妻的问题，你们就从你们之间找出解答来，你们一起共同把这个解答找出来了，我们所有的夫妻都会受惠。好，我们一起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彼此之间借着这样子创新的分享，孩子真是求你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灵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头，这样子的感动，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再认为创新是其他人的事，真是也不要认为说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很多有跟我们的专业不一样，我们好像我们已经被我们的生活现实已经让我们没有创新的这个原动力了，孩子真是求你重新把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头，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他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创新，包括孩子自己我们都可以创新，真是不管是我们要用渐进式的，是一个横向式的，或是一个颠覆式的，主啊真是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是从今天开始，创新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一部分。哈利路亚，我们不但自己要创新，我们更是要提醒大家说，像孩子刚刚讲的，常常对孩子们，对于我们朋友们，我们不要变成那个说 no 的人，我们不要那个常常打消他们好的 idea 的人，让我们真是在彼此一个互动是一个良性的互动，特别是跟我们的孩子们，是吧？真是求你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真是每一个人都是因着我们的改变，他们有更多更美好的创意，更美好的创新。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不要打断孩子的啊，他问问题的时候，你们不要老是讲着啊，这问这什么问题？孩子的这种各种千奇古怪的问题，你如果换一个角度鼓励他，他就会创新。绝大部分的人在四岁以前都是天才啊、哦，这是讲过的。四岁以前的每个人都是天才，因为大家想看你从出生到四岁，从一个可以完全不会讲话到可以学习会讲话会站立，你想这是 such a genius。可是到了十岁的时候，他们调查发现这个天才只剩下不到 20%， 等到20岁再调查剩下不到 10%， 到了30岁以上，天才已经几乎没几个人了。这就是因为一路成长的过程有太多的束缚，告诉你这些东西是 no， 这些不可。你要 follow 这些规矩，所以我们每个人那些天才就开始被埋没了，没有消失，都还在我们里面，我们那个从小的天才都还在我们里面，但是需要你再重新把它 revive。 好不好，弟兄姐妹？好，还有两堂课，我们这些集要结束了，谢谢大家。
小熊啊，什么？